从福音看人际关系，福音到底是什么？原来的意思就是好消息。可是当我们谈到好消息的时候，有的时候在受到世俗文化的影响，我们就以为福音是给我们各式各样的好处。没有错，福音确实是给我们各式各样的好处，但福音给我们真正的好处到底是什么？也有人认为福音是新约圣经里面才有的事情，因为是根据耶稣基督来的。可是如果我们从圣经上看的话，其实福音是整个新旧约圣经一贯的启示。在刚刚我们所读的罗马书五章第一节，等于是把前面的第一章十八节到第四章的第25节中间做了一个总结。可是在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提到福音是怎么一回事。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然后他又说，这个福音的目的是叫万国之中为他的名而信服真道。简短的几句话告诉我们几件重要关于福音的事实。第一，这个福音是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是一个应许，在旧约圣经里面的应许到了新约圣经的里面，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所以不是只有新约才有。第二呢，这个福音的一个中心是论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整个旧约到新约启示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然后这位耶稣是怎样的一位人物呢？他是按肉体说，按圣上的灵说。耶稣是既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才使得福音有可能。然后这个福音的结果是什么？叫人信服真道，英文是说 obedience of the faith。 所以从真正的相信当中一定产生顺服，这就是福音。如何能够顺服呢？就是借着福音的大能我们能够顺服，也因着借着福音的大能我们能够顺服，也彻底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在刚刚波饼聚会的时候，特别我们在波饼的时候所唱的诗歌，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体的，是同有一个饼，是同饮一个杯。所以这也是哥伦多前书第十章给我们清楚的一个教训。所以今天我想说，从福音来看我们的人际关系，因为我们信主之后，其实我们很多的困难还是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在信主之后，在慢慢成长的里面，我们盼望我们对于福音认识得更清楚，福音的大能在我们心里面做主，我们的人际关系应该就要更丰富，就要有更多的更新跟改变。那么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亲子之间的关系，我们同工之间的这一个关系，那么我好久以前就听说过这样子的事情，有许多非常认真的基督徒，甚至献身异文化的这一个宣教，那产生什么结果呢？最后他们做了一个 turn 或者两个 turn， 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并不是因为工作的艰难，而是什么呢？而是因为跟人际关系当中出了这一个问题，以至于没有办法继续下去。所以为这个缘故，我想今天我们再值得好好的思想一下，到底我们所信的福音跟我们的人际关系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或者这个福音的大能如何要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三段经文彼此是有关的。在第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福音是一个与神和好的恩典。第二段经文里面，我们要看到说，福音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的创造。因为我们成为新的创造，我们就有新的眼光。这个新的眼光，再仔细讲一讲， 就像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八节所说的，我们就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存心来看人。好，神可以作见证，我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面想你们，这就是我们新的眼光。我们用这个新的眼光来看人，就一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首先我们要看到福音是与神和好的恩典，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如果我要用比较多的字来翻译这段圣经的话呢，可以这样翻译：既然我们过去已经一次性的因信被称义了，平安，那有的圣经翻成和睦，我们现在就拥有，那么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首先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十八节一直到第四章的结束二十五节呢，都是讲到福音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信称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是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现在这个福音要应用在我们身上，产生什么结果呢？那么这里提到说因信称义是怎么样呢？是过去已经发生过一次性的这一个事实。那这个一次性已经发生过的事实，现在我们就拥有了在神面前的一个平安，或者说是与神和好。好，那么这个是提到一个我们地位上的一个问题。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神的义就是从神来的义，这是论到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我们在地位上有一个改变。所以神的义，从神来的义，使我们产生地位上的改变。这个义呢，不是我们自己里面有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外来的一个义。这个义不是我们靠自己努力得着的，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圣经上有这样的话说，我们就披上了义袍，不是我们自己本来有的，是神所加添给我们的。这个就是福音，是我们地位在神的面前的这一个改变。那么而且这个称义呢，用的是被动的一个分词，表示说这不是自己的努力，是神所做的这一个事情。好，所以福音所产生的福气就是我们与神和好，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这个与神和好呢，也要成为我们主观的一个经历。这个与神和好英文就翻成 peace with God。这个 with 这个字呢，原文就是接近的意思，就是原来这位圣洁的神、公义的神、断不以由以有罪为无罪的这一位神呢，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接近他，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不在神的愤怒底下。像罗马书一章十八节所说的，我们现在跟神能够和好了，在神的面前我们不单单没有恐惧，而且我们有了这个平安。而平安这个字也是从旧约到新约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希伯来文就是 shalom 这样的一个字。那么这个平安呢，跟我们当时的人所以为的平安是不一样的。当时的人以为的平安就是罗马的太平盛世，表示战争终于止息了，路上没有盗匪了，道路都可以畅通了。好，那么可是呢，圣经上所说的平安却不是这个意思。圣经上所说的平安，最好的一个代表可能就是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这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他临别对百姓的证言里面所讲的最后一句话。因为十七章开始就是主耶稣基督为门徒的祷告，十六章三十三节是耶稣对他的门徒所说的最后的话。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这里有两个很强烈的对比，一个是在世界上，还有一个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世界上，尽管有罗马的大一统的一个统治，可是人的心灵里面 并不见得真正的有平安，还有许多让我们操心跟烦心的这一些事情。可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一个内在的这一个平安。另外一方面，耶稣在这里说在世上有苦难，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正是他面对十字架苦难的时候，可是耶稣甚至能够说，我把我的平安赏赐给你们。是什么平安呢？是面对苦难的平安。是什么平安呢？我已经胜了世界。有胜这一个字，就表明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的生活像是一个打仗一样，随时随地要面对这个世人对于我们信仰的一个攻击，随时随地要面对我们生活上的一些挣扎，是面对苦难，面对我们生活上的挣扎的一个平安。所以保罗最后能够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我们的人生本来就像是一种战斗。什么叫做福音？福音是说我们在苦难当中能够有平安，我们在人生的挣扎里面我们能够有平安，因为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这个就是福音。而这个福音所以能够达到，是因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在面对征战的时候，我们得着了福音的大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平安呢，在腓立比书里面另外用两个名词来解释。第四章第七节是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Peace of God。 好，那意思就是说，这是从神所来的平安，这是神所刻意经营刻意制造要加给我们的平安。好，平安是神的一个intention， 我可以这样子讲，用这个英文这样讲，平安是神对于我们的一个祝福的一个心意。今天在世界上，我们可能遇到各式各样的一个苦难，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接受在很严重的疾病当中接受治疗，非常的辛苦，但是神仍然说他可以赐给我们平安，这是他本来的心意，在苦难当中的平安。下面这句话又是说什么呢？赐平安的神就必与我们同在， God of Peace。 什么叫做平安的神呢？平安好像变成神的属性，正像神是公义的，神的是信实的，神是圣洁的，神是怜悯的，神是慈爱的，神是平安的，变成神的属性。就是因为神是一位平安的神，这是他的属性，因此我们相信他的人，我们能够得着在他里面的平安。所以福音是与神和好的恩典，使得我们在困难当中，在苦难当中，在挣扎的里面，我们因着在基督里我们仍然有平安。而这个平安因着我们跟神的亲近会越来越加增。所以诗篇第131篇第二节会说，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怀中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喝母亲怀中的奶。可是断过奶的孩子为什么还在母亲的怀中呢？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享受跟母亲的亲近。诗人用这样的一个图画来描写我们基督徒跟神的关系，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一样。各位亲爱弟兄姐妹，用一点想象力，我现在离母亲的怀中已经有70几年了，有时候已经想得不太清楚，也忘了在母亲怀中是什么滋味。但有的时候我看我的这个儿媳妇给这个孙女喂奶，那我就稍微有点点这样子的体会，看到孩子那个脸上的那个满足的那个表情，当然都是有奶瓶喂了 ，alright。现在年轻人，已经都是这个样子 ，anyway。但是我就觉得说，那就是一种平安，那就是一种满足，是跟神的关系。所以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很想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在挣扎当中，我们有平安吗？也许最后要问说，我们现在跟神的关系如何？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我们一定能够得到。然后福音使我们成为新的创造，与神和好就能够使我们与自己和好，也能够与人和好。这是麦卡人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与神和好使我们能够与自己和好，也能够怎么样呢？也能够与人和好。可能是在一两个月之前吧，在乡音团契聚会的时候放了一个影片，叫做爱至草原深处。我们中间有谁看过的举手让我看看好吗？有几个人看过？不是很多人看过，谢谢，请放下。我觉得那部影片我真是想办法，不知道哪一位可以联络一下，再到若歌教会来呢来放一遍，请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观赏。在这个影片是指着在中国内蒙的一对年轻的这个夫妇，那么以前都不信主，而且在信主之前过着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生活。男孩子呢是在草原长大，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吃上了这个禁药，而且上瘾，在中间挣扎非常痛苦，一直到信主之后才靠着主的恩典把这个瘾给除掉。这个女孩子是在内蒙的一个城市里面长大，那么她在信主之前过着一个非常非常放纵的生活，常常到不同的地方去 party， 产生了许多的一夜情，那过得非常糟糕的生活。在这个电影放完之后，这个影片的制片跟导演就请大家发表意见，你看这个电影有什么感想？我没有讲，可是电影里面我最深刻的一个感想就是这对夫妻结婚之后，这是真人真事拍成电影，有一天这个太太问她的先生说，你知道我的过去，你有没有觉得我很脏？你知道我的过去，你有没有觉得我很脏？这是整个电影当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当一个人与神和好之后，他也能够跟自己的过去和好。当一个人跟神和好之后，他更认识自己过去所犯的那一些罪是如何不堪的罪，可是靠着主的恩典，借着相信主耶稣基督宝血赎罪的功劳，像以赛亚书上面所说的，我们的罪虽像朱红，现在被洗能够洁白如雪。所以他能够跟自己和好了，他能够勇敢地问他的丈夫说，你有没有觉得我很脏？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今天在我们中间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也需要跟自己能够和好，因为所有的罪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都已经得着了这个赦免，所以我们可以很坦然地面对我们的过去。而且在这里呢，不单单跟自己和好，也能够跟人和好。好多年之前我在若歌教会当社青长老的时候当社青的辅导的时候，那么我特别记得有一位姐妹，非常出色非常漂亮的一个姐妹，那么她经过一些非常不幸的一些事情，受到人很大的这个亏待。那么有一次她就做见证，她信主之后，她靠着主的恩典饶恕了那个得罪她的人。他说他打起电话只讲了一句话， Now I can forgive you， 现在我可以饶恕你。当他饶恕别人，从一个方面来说他是放过了那个亏欠他的人，其实更重要的是他也放过了他自己，从此之后不需要再活在苦毒恼恨的里面。所以当我们听到跟神能够得到了平安，在神里面能够与神和好，我们也能够与自己和好，也能够与那些亏欠我们的人和好。所以这是福音使我们成为新的创造， 为什么使我们成为新的创造呢？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都非常熟，底下这句话，他们都变成新的了，在原文有两个细节没有完全翻出来，看哪，这是一个感叹号，多么让人惊讶的一个事实，他们都变成新的了，这个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变成他们都变成新的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在这个诗篇五十一篇第四节第十节，大卫犯罪之后，他写的这个是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头重新有正直的灵。”这个“造”这个字。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一个非常特别的动词，起初神创造天地的创造就是用这个字，表示说这个字的主词只能够是神，表示说这个字的意思就隐含着从无中生有的创造，我们里面不可能有清洁的心，但是相信耶稣基督后之后，神在我们里面能够造一个清洁的心，这也变成在旧约圣经里面一贯的应许跟主题。那么我已经讲过很多次这两段经文，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够记住，好吗？大家如果答应我记住了以后，我就不讲了。好，这个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提到神要立一个新约。神立新约的结果呢，就是使得律法在我们的心里，使得我们能够行出律法上的要求，所以我们能够顺从神，是神给我们恩典，在旧约应许，在新约的时候已经实现了，已经成就了。为着什么呢？因着圣灵的降下。所以在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然后底下怎么说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我们能够顺服，我们能够行出来，是圣灵的工作。而我们能够顺服吗？我们行得出来吗？能的，因为圣灵已经降下来，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所以福音使得我们有新的眼光，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使得我们就能够体贴基督耶稣的心肠。我们看人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因为我们里面被更新，我们看人就能够按照基督耶稣的心肠来看人。所以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八节，尤其是第八节非常宝贵的一句话，他说：“我体贴基督耶稣的心肠。”他直接的翻译是这样：“神可以作见证，我在基督耶稣的肠子里，如同远离家乡的游子想家一样的想念你们。”我为什么用那种翻译呢？因为这个字呢，可以翻译成超级想念。好，那有一个解释这个字的这个英文的这个英文的这个新约字典呢，说这个就是 homesick tenderness。好，所以呢，当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肠子里看我们的弟兄姐妹，看到一个地步，我们有 homesick tenderness。好，那这个表达非常非常的好。每一次想到这个表达，我心里面惭愧，因为有时候我想起一些人，想起一些弟兄姐妹，一肚子火。可是呢，保罗在这里说你要 homesick tenderness， 所以表示说我还有许多进步的这一个空间。所以保罗在这里用基督的眼光来看人，来看腓立比的教会。那么我觉得这是我们人际关系被更新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因。底下呢，如果我们这样的人际关系被主更新之后，会有几个不同的结果。头一个结果呢，就是怎么样呢？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怎样？就感谢我的神。弟兄姐妹啊，我们想起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头一个进到我们心中的意念是不是感谢呢？好，那么如果我们整个读腓立比书， 保罗所以能够这样感谢，并不是腓立比教会就是个模范教会就没有问题。你看到第三章，哇，那个教会的问题很多啊。第四章教会有同工不和睦的问题，第三章里面提到教会里面有一些人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保罗要流泪的劝诫这一些人。教会有许多让他伤心的事，可是为什么提起教会他还是能够感谢呢？主要的原因是说他看到神在教会当中已经做了工作。虽然教会还有许多的不完美，但是神既然在弟兄姐妹身上有工作，因此他就为神所已经做的感恩。也因为神在弟兄姐妹身上已经有工作，他可以就为神要将做的事情，虽然他现在还没有看到，他还是能够感恩。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把这个应用到人际关系上的话，我这个不是讲心理学，我这个是讲圣经上的这个道理。我觉得人际关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对于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是不是存感恩的心。好，那么我们上一次跟我们的配偶说我为着你感谢神是什么时候？好，你等一下聚会结束可以问一下黄幼美，好，我上一次讲这个是什么时候。好，那么他说记不得了，一天到晚讲烦死人。好，那么这可能是他的答案吧。好，我必须要讲在我个人的婚姻生活里面的一个经验，就是现在有很多这一类的会，比方说恩爱夫妻营啊，那比方说这个其他的有这样的一些营啊，我们以前没有这个恩爱夫妻营，有一个叫 Marriage Encounter 啊。那么我去参加在那个会，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 exercise 呢，就是带领我们的人啊，要我们写一封为着自己的配偶感谢神的信，给了我们大概两个钟头的时间。我一开始想说，哇，两个钟头这个日子很难过啊，要拼命的想什么事情感谢他。可是想不到一边祷告一边想一边写，很快我就听到有人敲我旅馆房间的门，他说 Daniel 还剩15分钟赶快做结论。我说15分钟还不够，再给我半个小时。他说不行，15分钟。啊，我不晓得黄幼美写这个的时候是不是用足了2个小时，但我知道他也用了很长的时间，因为最后我们彼此要交换这封信给对方看。啊，我写的密密麻麻，他也写的密密麻麻。看完之后，我觉得怎么样呢？我们都心里面满了感恩，是神把我们两个人放到一起。尽管我们生活里面的摩擦还是很多，但是当我们仔细思想的时候，有许多值得我们感恩的这个事情。不单单是对于我们的配偶，也包括对我们的儿女，也包括对于我们的教会的同工。以前孩子们在感恩节的时候会回家，那我们都有一个习惯，是什么习惯呢？在感恩节吃完感恩节的这个晚餐之后，我们就会全家的人坐在一起，每一个人要对另外的4个人说，在这一年当中，或者从一开始到现在，他对这个人有什么值得可以为他感谢神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在感恩节里面最期待的一样事。当我们这样会为着我们的弟兄姐妹，为着我们的亲人，为着我们的同工来感恩的时候，我想我们就是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来想念这些人，一定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第二个会影响我们人际关系的呢，那么这个字是我已经讲过很多次的这个字，就是 deesis。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祈求，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看见需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的问题，是说我们只是常常看到一些人的缺点，但是我们缺乏这个属灵的洞察力，不知道这个缺点的背后其实是一个没有被满足的需要。我再讲一次，有的时候在影响人际关系的问题， 是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人的缺点，我们只看到缺点，我们就不喜欢。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在这个缺点的背后，可能是一些没有被满足的需要。当我们为人祷告，我相信神会给我们属灵的这个洞察力，让我们看到这个没有被满足的需要。我们也不一定能够满足这个需要，只有靠着神来改变。但是会不会有的时候，神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 agent of change， 一个改变的一个使者，看见人的需要，靠着神的恩典来爱，来接纳。好多年之前我讲过这个故事，讲过好多次。有一次我们在开同工会的时候，讨论有些小孩不乖怎么办。那个时候 Lucy 是我们负责儿童事工的一个同工，他说 There's no bad kids, there's only needy kid， 没有坏小孩，只有有需要的小孩。有一次有一个我认识很多年的姐妹在我面前哭诉，她到美国来看我，她就觉得她的先生很多事情她不明白，被老板责备了一下就睡不着觉，吃了很重的安眠药都睡不着觉。他就说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就问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说姐妹啊，你知道不知道这位弟兄需要什么？这个姐妹说他需要什么？他来美国拿了博士学位，有一个很好的工作，然后呢大家都很尊重他，为什么老板讲了几句话他就很吃不消呢？为什么他觉得有那么多工作上的这个压力呢？他就问我，我就很简单的讲了几句话。我认识他们很多年，我就跟他说，姐妹，我能建议你，这位先生虽然各方面都很出色，他还是有一个需要，这个需要神要改变他，这个需要也许你做妻子的可以帮助他。是什么需要呢？他需要被肯定，他需要被肯定。那当然很多人说这些想要被肯定也是罪啊，叭叭叭讲一大堆，这个我通通都承认。但是我说你作为他的这个配偶，你要了解他心里面这样的一个结。然后我后来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姐妹，你的先生有没有从你的口中听到肯定的话？我这句话把这个姐妹给问傻了，她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我知道他们夫妻中间的一些 dynamics， 这个姐妹是一个非常 demanding 的人，总觉得她的丈夫不够好，没有办法达到她的要求。那我就觉得这个先生很可怜，在工作的场合很累，回到家也一样累。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子的丈夫，在上班的时候也累，回到家也累，到教会里服侍也累。对不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我的错。好，但是呢，我们中间做姐妹的，能不能给我们的弟兄看到他的这个需要？这只是其中一点，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事情。时间的缘故，我今天在这里不能够多想。当我们愿意为人祷告，我们会产生属灵的洞察力，我们看见人的需要。配偶之间是这样，孩子中间也是这样。有一些孩子常常有些问题，我们有没有看到他的这个需要，这样才能够对症下药。福音是什么原因呢？最后呢是怎样呢？是体贴基督的心肠反起我们对人的意念。我为你们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意念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感觉。 It is right for me to feel this way about all of you。 哎呀，这个感觉这个字就让我觉得，常常我们人际关系里面的大问题是我们对神的感觉，对人的感觉不对。当我们对人的感觉不对，我们自己甚至有时候都不知道，但是呢时间久了会露出来。那我们没有在神的面前来好好，我用一个比较属灵的话讲，来对付我们的感觉。我讲过这个故事，再讲一次没有关系，以后就不讲了。好，我跟黄又美认识，结婚之后我们婚姻里面最大的一个危机，就是有一次在带茶经的时候，他又问了一些我觉得没头没脑的问题，我就瞪了他一眼。
以前他就是这样，那我觉得他很可爱，想什么就问什么，跟他交往呢很简单，不需要猜他心里想什么，对不对？都写在脸上，所以我觉得跟他做女朋友很轻松，将来做太太也很轻松，对不对？他想要什么就讲嘛。可是后来呢，等到跟了他结婚，他又是这样子，想到什么就问什么，我就觉得有一点点丢我的脸。会不会人家说这个聪明的团契主席娶了一个不太聪明的老婆呢？我心里面就有这个感觉，所以那一次他财经又问了一个傻傻的问题，我就瞪了他一眼。结果那一天开车回家的时候，他开车飞快，转弯直角刹车都闻到那个轮胎的那个橡皮的味道，到了家门一摔就进去，我赶快拉着他的手，说你今天是怎么一回事？他只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瞧不起我，你嫌我笨。我本来还想跟他打哈哈马虎过去，可是这一句话彻底的让我惊醒。我表面上对他客客气气，我表面上在外面表出说我疼老婆，但是我心里面我知道有一个感觉是不对的感觉，觉得他怎么样？觉得他不够聪明。我既然神既然配合我们在一起，我对他就要完全的接受，明白吗？我对他就要完全的接受，那个感觉是我一个需要除去的一个感觉。我不单单不能够再感觉他不够聪明，我现在感觉呢，我不敢说他不够聪明，但是我感觉他比我有智慧，对吧？那这样讲，这样讲法绝对没有错。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我带我儿子去图书馆，帮他查资料，我告诉他要怎么查，怎么查，他三次四次来又找我来问，把我给烦死了。我后来只好跟他一本一本查，帮他印好。回去的时候，我这个大儿子问我一个问题，我一辈子都记得。他跟我说：“爸爸，你是不是觉得我很笨？”他这话一问出来，我拉着他的手，我流下泪，我跟他说：“儿子，你不笨，是爸爸太没有爱心，是爸爸太没有耐心，是爸爸太没有爱心。”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用了两个个人的例子来讲这个，只是想要说，有的时候影响我们人际关系的是我们心里的感觉。我们心里面如果对人的感觉不对了，我们可以用一些话，用一些表现把它遮盖下来。但是有一天，我盼望圣灵做工在我的里面，或者用一些环境做工在一些事情上，使我们看出我们不对的感觉，要求主赦免我们。我很感谢神，我的儿子在那一刻虽然他受伤，他竟然还敢问说：“爸爸，你是不是觉得我很笨很笨？”最糟糕的是说他受了伤了，他也不问，成为他长大过程当中的一个阴影。我感谢主让那件事情能够有这样的结果。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有些是孩子讲，我们要感谢神，虽然我们不喜欢听。最糟糕的是说连讲都不讲，配偶当中也是一样，同工当中也是一样，如果连讲都不讲，那就更加的困难。我们多么需要神给我们恩典。好，我想我今天就是很快的根据这个跟大家谈一点点人际关系的这一个问题。到最后，福音是神的大能，到最后借着神的大能，我们能够有改变，我们能够顺服。有人如果听了这样的信息之后觉得我改不了，那能不能像有一位圣徒这样祷告说 Lord help me willing to be willing， 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有一个愿意的心。到最后，甚至连愿意的心都是神在福音里面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向神求，求有一个愿意的心，求有一个能够顺服的心。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不单单是救我们脱离将来的审判跟惩罚，更是救我们脱离我们现在许多会缠累我们的罪。这些缠累我们的罪会表现在我们的人际关系的里面，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听的这篇信息，也许有一些地方是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可以有改变的，也许有一些事情，也许有一些人是需要我们靠你的恩典来赦免的，也许有一些人是我们需要靠着你的恩典来寻求宽恕的。亲爱的主啊，让我们能够得着够用的恩典，你也已经允许要赐下够用的恩典，能够使我们行得出来，使我们的人际关系成为一个合乎你心意的人际关系，帮助我们从此之后是以基督的心来看人。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